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今天为你介绍接班人之死，刘少奇。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1945年四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刘少奇后来成为毛泽东获得中共绝对领导权之后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1961年九月的一天，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死后就是他。然而两个人之间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七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1966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66年十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的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最关键的转折很可能就在1966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毛约见刘，刘少奇见面后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局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他还说，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刘少奇在罪己，但是毛泽东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理解成是在谴责毛泽东，至少是在说毛把运动扩大化了，使党和国家受损失了。而刘本人为了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愿意牺牲自己。同时，刘少奇似乎不打自招地承认一大批干部和他是一条线上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广大干部带头人的刘少奇，这样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刘少奇，毛泽东会放心地让他告老还乡吗？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
对于刘少奇的处置啊，我想和他的个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他害怕这个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这点是他这个死后恐惧症造成的一种 非常强大的阴影起的作用。
历史是宽容的，对于每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历史都给人们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但是历史又是吝啬的，对于每一件发生过的事，历史只留下一个真实的事实。不管毛泽东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次见面显然是两人关系的最后分水岭。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的最大的死敌。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纠斗刘少奇大会。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3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就是关在中南海自己那个四合院里面，一直是从67年以后8月份以后就一直关在那个里面。在刘少奇那个院子啊，他有个后面的窗户可以看出去。那个时候呢，王光美呢是跟刘少奇最开始是把他们俩单独关押起来，那么刘少奇在一个院子，王光美在他的后院，刘少奇经常就往那儿去看去，因为他知道王光美关在后院，所以那个时候啊呢，就在这个两个院子之间呢，就砌一道墙，就不让他看出去。
刘少奇的儿子、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刘元回忆起1967年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他呢就出来就问你妈妈，我母亲就住在后院，但是不许我们跟他说话，旁边就站是站着，我就特别紧张了。我也不敢跟他说话，后来他又给我站了有一分钟，就问我说你妈妈在哪儿，我说就在后头，在后院，我说你放心他挺好，他们不让我跟你说话。我父亲大概在那站了足有五分钟看着我，我就低着头洗毛巾，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对不起。
这实际上是刘少奇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他随后被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高稿严家琪的《文革十年史》对刘少奇当时的状况是这样描写的：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脚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刘少奇生命的最后6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做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这个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呢，也是当时这个监管刘少奇的那个从北京去的那一波人，那一波人呢，据当事人的回忆讲到，他们那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啊、物理啊，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呢，这个情况呢，并急剧恶化呢，就是因为是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子把刘少奇呢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那就死了。
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被囚禁了两年多之后，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移送到河南省开封市，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我们这里摘录一些当年在开封亲眼目睹刘少奇最后27天的一位中国军医的日记。
1969年10月24号，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10月27号，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我们155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11月1号，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11月7号，特派员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液全部带回去。11月10号，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11月11号，烧到41度了，中央特派员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1969年11月12号，6点4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时刘少奇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有一片淤血，手中还握着一只小塑料药瓶。这是因为刘少奇当时经常浑身疼痛难忍，一个护士把塑料药瓶放在他手里让他捏住减缓疼痛。在刘少奇死的时候，这个小药瓶已经被捏成了葫芦状，足见当时他的疼痛是多么剧烈。火葬时填写的登记表格上姓名写的是刘卫煌。观察杂志的陈奎德说，
我想他可能估计不到，他认为恐怕就是像一般的过去党内斗争的这样一个失败的那个党内的对手，最后降到了什么非常降好多好多级以后就了此终身。我想他当时没有估计到他最后死得这么悲惨。
中共党内所谓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即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身边的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于再也构不成威胁了。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致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3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公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的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绝对不只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了。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呢，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他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要去专案组，包括他的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那都会看到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冤之一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江青牵头把这个事情的罪证材料给搞出来的，那么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呢，江青就送给周康陈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那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呢，由周恩来正式代表 中央审查委员会做的刘少奇这个为这个叛徒内奸共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关于叛徒内奸共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宣布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专门选择在是刘少奇生日的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有意的去刺激他吧。那么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致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京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呢，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呢，对刘少奇这个实际情况的，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的话呢，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这个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政治上的责任。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说，
那我想这个一定是毛泽东决策的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琪说，
非常明显的这个责任完全在毛泽东身上，整个事情的责任怎么说也是毛泽东的。这个刘少奇的这种悲惨境地啊，是毛泽东的本人的意向，这个结果。
文革专家宋永义说，
第一个要对刘少奇的死负直接责任的是这个医务人员，这个医务人员呢又是谁受谁控制的呢？又是直接受汪东兴控。那么汪东兴是向谁汇报？是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连那些细节问题都非常清楚，他得了什么病，几号抢救过来的都非常清楚，是毛泽东直接搞死了刘少奇。
1979年2月，中共决定复审刘少奇一案。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毛泽东当年的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加上的所有罪名，正式为刘少奇平反。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4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然而迫害刘少奇致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做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28000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